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马上这个春节的季节，上主，求你让我们回忆起当时你选召我们的初衷，因为你的选召从来就没有后悔。再次感恩，把今天所有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求圣灵你亲自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在你话语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你，与你相遇。求主，你让我们以下的所有时间都求主你保守，保守我们的心，也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全身心谦卑顺服领受。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课。今天我们主讲的是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这节课呢，我们其实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因为路加福音它整体长度比较长。希望大家先在家提前把路加福音最好是读一遍，这样的话我们在课上的时候才能稍微跟上我们的一个进度。我们这边不会对经文很详细的剖析，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会把大概一些在经文中的一些难点、重点不懂的可以拿到课上来。我们在上完课的时候会有时间与大家讨论，所以我们在讲这一节课主日学的时候，也不会对一些经文进行很细节的一些抠一些细节，但是我们会把一些经文的大脉络和作者想表达的一些重点和一些比较容易让大家混淆的点来为大家详细解释。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五章，先看1到11节。1到11节，这就是讲的是彼得捕鱼的事情哈。路加福音五章1到11节讲的是众人他们在等候耶稣讲论的时候，但是耶稣看的怎么样？看到有彼得他们在捕鱼，他们捕了一夜，什么都没有捕到，就让他们再次的下网去捕鱼。结果呢，捕的这个鱼多到整个渔网都要挣破。从此，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借着此次机会就跟从了耶稣。这一段，它重点能突出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突出了彼得的一个顺服。大家可以从这些经文细节可以看出来，彼得虽然他嘴上跟耶稣解释说：“夫子啊，我们都折腾了一夜，啥也没捕着。”他心里虽然不情愿，他心里虽然还是有些侥幸，但是他还是顺服了耶稣的话。他说：“那我还是听你的，我们还是去捕。”所以从整个这件事情上你看出来，彼得虽然他心中100个不情愿，但是彼得呢，他还是愿意听，尝试去试试听耶稣的话。所以这件事也给我们一个反思，我们可能凭着人想，这件事可能就是不能成功了，那我们要不要就听耶稣的话一次，我们尝试把自己交给他，去顺服他的话呢？这个是在人生中我们信服主的道路上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是彼得的顺服给我们的一点反思和提醒。第二小点，就是这一部分也提醒我们，我们做事工的时候。这件事有没有果效，靠的不是人，靠的是神。我们从上一节课讲耶稣离开加百农，大家记得加百农哈，耶稣在加百农很受欢迎，他就来到了加利利湖。他呼召门徒，他首先呼召的是渔民，并且行了这样一个神迹。首先，渔民这个职业在当时可并不是什么卑贱的职业。渔民在当时是有一定捕鱼技巧的，因为首先，渔民在当时的时候，鱼的保存价值非常低，它天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继续保存，所以说在稍微远离沿海地区，鱼就没有办法运输，尤其在当时生产力极低下的状态，所以捕鱼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技巧的一个职业，而且当时渔民是完全可以足够养活一家，甚至养活一家全家几。一两代人的，但是当渔民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就是当他们捕了一月鱼的时候，什么也没打到。稍微会尝试过钓鱼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鱼其实是有趋光性的，在晨的时候捕鱼、钓鱼效果可能要比白天更好，但是耶稣却在白天让他们把。打鱼打到整个网都要撑破，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做事工有果效， 靠的并不是自己的天赋和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经验。唯有靠主，才能让我们得人如得鱼。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做很多事工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他也不一定能成。而唯有依靠主，主是能叫咒诅化为祝福的主，他也是叫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第三点，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彼得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呢？当彼得他在当时心里不情愿的时候，他称呼耶稣什么？他当时称呼耶稣为夫子。夫子是对人表面尊重的一种称呼，称之为老师。当时他可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教导律法的一个圣经教师，但是当耶稣在他面前立马行了一个他认为绝对不可能神迹之后，他马上扑倒说："主，离开我！"看到了吗？称谓从夫子马上转变成主，并且说："主，离开我，我是罪人。"那彼得为什么他口中要喊"离开我"？所有人认出主的时候，不都是喊"主啊，让我亲近你，让我亲近你"？为什么在此处要喊"离开我"呢？经文一直教我们，与主同在一日胜过世上千日。其实，在神向人显现，来赋予人重大责任的时候，通常人的第一反应是胆怯，是惧怕。彼得让主离开他，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不洁净的，自己是污秽的，因为是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他口中虽然称主啊，你要离开我，但内心却是极度期待与主亲近，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就好像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他们在可能正要交往期间，女生打电话给男生的时候，男生说我在忙，女生说那好吧，你忙吧，我自己一个人待会儿。那他是一个人想待吗？他不是，他深层的含义是，这个时刻我非常渴望的想跟你多待一会儿。这就是一个类似的心理变化。同样，彼得也是，他表面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其实内心极度的渴望，神呐，让我现在赶紧与你亲近，求你洁净我，我是一个有罪的一个不洁净的人。第四点，就是在这一段中，得人如得鱼，它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很多人都说得人捕鱼不就是捕人嘛，是吧？我们传福音就是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但其实更深的一层含义，捕鱼就是捕人，更深的一层含义是赐予他们生命。耶利米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捕鱼的问题。大家知道捕鱼捕上来这个鱼的命运怎么样？死了，对。但是被耶稣捕到的人，却获得永恒的一个生命，这个就是捕鱼的更深的一层含义。我们来看哈，图中的这个图片，就是当时在主的那个一世纪，在公元后一世纪，就是主所在的那个年代，在加利利海附近的一个渔船模型，他们进行复原。这个渔船呢，它通常上面可以载7到8个人，很多哈，这个船挺大的。他们7到8个人一起手工去下网捕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型，进行一下参考。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是路加福音5章的12节到32节，这一部分主要讲的是医治与洁净。当耶稣他呼召完彼得、还有约翰、雅各他们之后，耶稣一连做了3件事，哪3件事呢？就是洁净麻风病人，还有治好瘫痪的人，并且还有呼税吏立位。这3件事，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什么特点？就是这3种人在当时都是社会边缘人。他们都是被当时主流的人所遗弃的人，这也是路加福音它重要的特点之一， 就是要照看这些，就是主在照看这些社会的边缘人。我们先看第一部分，洁净麻风病人。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求耶稣来医治他，但是耶稣呢，他就摸了他，就得洁净了。大麻风病人是什么病人呢？在古时候，各种重度的皮肤病，他们都称之为大麻风病。这一类人，他们被遗弃，是因为什么呢？在立位记13:45-46是这样讲。说身上有长大麻风病、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的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可见哈，当时的时候对这种重度皮肤病的人，在当时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这些人他们要远离人群居住。并且他要身上表现出来，要把衣服撕裂，蓬头垢面，并且蒙着上唇，蒙着上唇哈、啊，蒙着上面的唇，不是蒙着下唇，蒙着上唇，要四处跟别人宣告他自己是不洁净的。我还清晰记得，在疫情的第一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疫苗的时候，好像我们四处大家都非常谨慎，听说谁要是去过，或者是跟有沾染过。感染过 COVID 病毒的人接触过啊，那这种人我们感觉像看着瘟神一样，赶紧离他远远的，就是那样。当时对大麻风病人他们的看法也是，所有人都离他们远远的，认为这种人他们会传染给我们，是不洁净的。但是耶稣呢却没有在乎他，摸了他，并且将他医好了。医好之后，他还让那个人不要去跟别人说，唯独要去跟祭司看，为什么？因为要让祭司来看这个人是否是洁净的。当祭司宣告这个人他被洁净了，那他就可以恢复社会的地位。所以耶稣说：“你去，不要给外人看，你要去单单给祭司看。”所以那个人洁净不洁净，他是祭司来宣告。这是耶稣不仅医治他的病，也医治了他在社会上的恢复正常人生活的一个状态。另一部分，其实耶稣，他在这里面，他也是一种宣告。在摩西五经里，刚才看到，说要求这类得大麻风病的人，他们一定要向大家宣告，并且要独居，这人不洁净吗？当耶稣来宣告他洁净了，是一种宣判，但在那个时候，宣判人洁净不洁净的这个权柄。只有大祭司有，只有祭司能宣判这个人是否是洁净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再一次来向我们暗示，耶稣他其实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位分。这是第一类被遗弃的人，我们再看第二类，医治瘫痪的病人。当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有人哈抬着这个褥子，带着这个摊子，他们因为挤不进去，所以把房盖、房顶拆开。把这个人垂下来，让耶稣医治他。耶稣对他说：“你的罪得赦了。”瘫痪的人就痊愈了。这类瘫痪的人，他们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的人，而且他还需要别人供养。看到他来到耶稣这儿，都需要他的朋友来帮忙。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了。”这句话马上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我们这里先介绍一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他其实是源自在耶稣出生前200年左右，就是主权20世纪的马加比时期，就是犹大马加比时期。他们是起源于犹太社会的一种敬虔派，他们格外的敬虔。当时他是一种政治势力。他们与撒都该派是经常有冲突的，他们口中的神学观念非常严谨，并且代代去严守旧约的律例。他们认为是宿命论，什么是宿命论？就是该得救的一定得救，不得救的永远不得救。 你的地位这生今生不会被不会有办法去超越。但他们也认为灵魂不朽，当人死后，一人他会在末后末世的时候复活。社会上呢，有很多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师，他们呢其实一直在努力的维护犹太教的传统，这些人很受百姓的一个尊重，但法利赛人不属于当时社会的上流层次，上流阶级。但是这些人，他们却在百姓中相当有影响力，而且呢，法利赛人是非常坚持犹太教的洁净礼仪，他们也严格的是跟外邦人划清界限，他们认为我们的神只保护犹太人，不保护外邦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说，一提到法利赛人多么多么不好，但是法利赛人他们这个敬虔，他们这个去对圣经的严谨的态度，其实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他们将圣经都能耳熟能详的背出来，这也是我们能学习的。另一点，耶稣说："这个摊子，你的罪得赦了。"这个经文的重点不是讨论这个摊子的病是否是从罪而来，这一段的重点其实是耶稣对救恩的一种宣告。他说："你的罪得赦了。"这句话，它希腊文一共是五个字母，十个音节，就是发十个音。而耶稣说："你起来行走。"这句话，它是希腊文三个字母，七个音节。那耶稣来跟法利赛人说："那你们说你起来行走和你罪得赦了，哪个更容易呢？"这个话的含义是什么呢？这个话的含义，我给大家用中文再详细的阐述一下。耶稣跟这个摊子说："你现在罪完全得洁净了。"或者是另一种方式说："摊子起来，哪个话长，哪个话短？"耶稣他用了一个非常长和复杂的句子，说："你的罪完全得洁净了。"它是有其中的含义，它的含义是想来向众人宣布，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用这种方式来突出自己有赦罪的权柄。耶稣本来可以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两个字，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借着这个机会告诉法利赛人，我本可以说简单的话，但是我没有说简单的话，我说复杂的话就是让你们知道。我是人子，来到地上可以赦罪。那为什么造成法利赛人如此的愤怒呢？法利赛人他们愤怒，是因为在利未记4章到5章，犯罪的人只有祭司到那里来为他赎罪，献了赎罪祭，他可以得，他可以得救赎。但是耶稣却在加利利。耶路撒冷之外这么远的地方，这么做，那是非常违反他们传统的。所以这里面更深的一层含义，也代表着耶稣他其实那时候的功用已经取代了圣殿的功用，更加暗示了耶稣他其实不仅有大祭司的一个位分，他也有先知的一个位分。所以从刚才第一个故事，耶稣去洁净那个大麻风病人，和刚才这一段，耶稣来使这个摊子赦罪，都是大祭司才应该做的事。可见耶稣不仅是有大祭司的位分，他也超越了大祭司。从这里面看出来，法利赛人为什么如此的愤怒。这一段是所提到的第二种被社会边缘化的人，也是被人遗弃的人。我们再来看这个图片哈，这个图片就是当时的会堂，啊，当时的会堂，看到都是用石头来砌的这个房梁，上面一般是用石架和草来堆的房顶，所以说上面房顶是非常容易打开的，不像现在我们这个房顶啊，想开一下非常难，但是当时的时候是人是非常轻松，可以从房子侧面到房顶，然后把这个人从上面用这个褥子把它慢慢的垂下去，带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来 为他亲自的去来医治。我们再来看第三类人，是税吏和罪人。首先，耶稣说他在这里面去召唤立位，这个立位是谁呀？这个立位就是立位马太，也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太立位。首先，当时哈，我们之前在第一节课讲过，税吏，立位是税吏啊，他是税吏。税吏这个工作非常遭受犹太人的鄙视，因为他们当时都忙着帮罗马人来征税，层层克扣。我们之前讲过是吧？他不仅要把这个税金在政府所定的基础之上，还要层层加。因为他们也要把这税金交给税吏长，是不是？自己还要留有一些自己私用，所以让犹太人觉得税吏有一点走狗的意思，就是帮着统治我们的罗马人来征收我们的、克扣我们的税务、税吏、税金。所以当时犹太人对税吏是非常鄙夷的。另外，耶稣在召唤立位之后，耶稣在这个。是立位在家里来招待耶稣，这件事情让法利赛人他们爆发了非常愤怒的怨言，说耶稣，你怎么可以跟税吏，让我们看为边缘的这种不洁净的和罪人一起吃饭呢？认为那都是不非不不都是不洁净的，因为在路加福音中哈，法利赛人他们口中的罪人，并不是指的背弃神的人。而是犹太那些宗教领袖，他们眼中所视为一切不洁净的人，并这个有个微妙的关系哈。这个不洁净的人不是神定义的，神定义什么是不洁净的人？神定义在立位记中已经详细规定了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不遵循我话语的，就是不洁净的，就是对抗我的，那都是我不喜悦的。但是呢，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所定义的不洁净。是我不喜欢的，是我认为你做的方式不蒙合我心意的，而并不是不蒙合神话语，这是有一个微妙关系的。但耶稣却回答他们，是没有病的人不用看医生，有病的才需要看医生。我来这里召唤那些自己认为自己是有罪的罪人，我招这种罪人来悔改，而不是召唤那些自以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悔改。其实耶稣他其实是一种讽刺，他讽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自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自己遵循律法外在的行为可以称义。但这里可以又突出更深的一层含义，就是耶稣在医治的时候，他不仅医治我们身上的肉体的一些疾病和伤痛，他在医治的更深的一层含义，他其实也能让我们从内心。认识到，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且知罪悔改，这个是耶稣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这是耶稣为什么他在召唤立位和罪人一同吃饭，就是在召唤他们的同时，他们不仅我要医治他们，心灵医治他们，让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深刻的罪人，让他们开始悔改。所以，从以上三个小故事，从耶稣他去医治麻风病人。医治瘫子，包括去召唤立位和罪人，他这些行为其实是在为当时的社会来重新定义何为真正的洁净。法利赛人他们眼中的教条很多，他们把这些不符合他们的教条的都称为不洁净，但耶稣不认可。耶稣他用非常巧妙的话语和技巧来回击了法利赛人他们的自以为是。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5章33到39节这一部分呢，讲什么呢？讲法利赛人他们其实非常热衷在行为上执行禁食。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不禁食，就开始批评耶稣。耶稣此时用两个比喻来回击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热衷禁食呢？他们禁食。是禁食给外人看的， 那时候法利赛人他们甚至一周要两次禁食，就是两整天都不吃东西哈，任何东西都不吃。但是他这种是特地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仅没有显现出自己内心的谦卑，反而他是通过这种行为让别人要高看自己，要高举自己。他们忘记了进食的一个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就好比我请客人来我家吃饭，我请客人说，你来我们家，请你尊重我，来脱鞋啊，你要换拖鞋，对不对？我的目的是希望你遵守我家的规矩，来对我表示尊重。但客人呢，他却很苛刻，说，哎呀，那我不仅要换鞋，我要把这个动作做到完美，我不仅脱鞋。我还要脱袜子，我还洗脚，我还要在你家剪脚指甲。整个这一系列过程做完了之后，可能3个小时过去了，但他却忽略了我在旁边已经等候他多时。其实他整个这种延误时间的行为，就已经是对我极大的不尊重。同样，我们反思法利赛人他们在进食的行为，他们却紧抓那些小的细节吹毛求疵。他们却忘记了真正进食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去思念神，去纪念神。举个例子，曾经我在一个教会见过一种现象。原本说方言是一个亲近神的一种方式，也是神赐给我们难得的恩赐。神他期待我们去亲近神，用方言跟他祷告。但是神他重要的一点也提醒我们要爱人如己。但是有一些说方言的人，他有方言领赐，有领受这些恩赐的人，他们却通过自己已经领受说方言的恩赐而高举自己。他们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他们觉得我会说方言，你们不会说，你们就是次一等的信徒，我就是高级信徒，我跟神更亲近，领受神的话语可能更清晰、更准确。在他眼中，就区分了人的3六9等。这一点就违反了神所说的"爱人如己"。他这样只是在炫耀自己的一个技能，和当时法利赛人真的很像。所以提醒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领受神的恩赐或者有些得着的时候，切记不要轻看旁边的弟兄，切记要时刻谦卑，切记提醒自己，不要像今天路加福音中所举的，要成为法利赛人那样的人。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耶稣举的比喻是新郎和陪伴之人的比喻。新郎比喻自己，耶稣比喻自己是新郎。耶稣将众人比喻的是陪伴的人。在古时候结婚，尤其是中东地区，有一个传统，就是当时的婚宴要持续几天。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中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迦拿的婚宴，记得吗？他们一连办了几天，连酒都喝没了，然后耶稣使水变酒的神迹。所以当时在那个传统中，一个婚宴要连续风光，要非常精彩的连续办很多天。那个时候陪伴新郎的人可能是伴郎，可能是他的亲属，可能是他的朋友，天天吃喝，不需要进食。这里面比喻的第一层含义，耶稣说，当新郎在的时候，陪伴他的人不需要进食；当新郎他已经正式结婚，婚宴散的时候，这些陪伴的人该爱哭该进食了。第一层含义什么呢？第一层含义，耶稣是说，当我还在世的时候，说明末世还没有来，对吧？耶稣在的时候，末世肯定不会在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末世才会到。所以说，我在的时候，你们都不用进食，因为末世还远。但当我死在十字架升天之后，那时候末世就要近了。我们在其他经文中也看到，耶稣说人子再来就好像贼人一样，知道吧？是吧？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再来。当所有人都放松警惕的时候，神就在了。所以当末世就要来临的时候，那时候才应该进食、悔改、哀痛、等候。这是耶稣说的进食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 什么含义呢？耶稣是什么？耶稣他就是神。禁食是为了谁禁食的？大家想一想，禁食是为谁禁食的？禁食不就是为了神禁食吗？对不对？向着神禁食祷告，那耶稣就在我们身边，你还向谁禁食啊？所以说，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完全可以喜乐。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再来进食，对着神来进食，这是另一层含义。耶稣用第二个比喻，大家都很熟悉哈，新衣服、新补丁、新衣服，还有新酒、新皮带，是不是？这个故事都大家都很熟悉了。耶稣说，新的布要补在新衣服上，旧的布补在旧的衣服上。新的酒要放在新的酒袋里，旧的酒要放在旧的酒袋里。说新衣服如果补的旧的补丁，那就会补丁会撕破；如果新补丁补在旧的衣服上，也会把旧衣服撕破。同样，新酒放在陈皮袋中，这个皮袋会撑爆；如果要是陈酒放在新皮袋中，也不合适。因为什么呢？因为新布和旧布，它们韧性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吧？有时候很久，大家知道穿那个衣服穿得很旧的时候，它很脆，可能甚至手一撕一拽，它就会裂掉。同样，新酒呢，那个时候发酵工艺很落后啊，它发酵之后，那个酒其中包含大量的气体，在未发酵完成过程中，所以它会膨胀数倍。当膨胀体积不一样的时候，会导致这个皮带它的张力也不一样。那时候皮带真的是皮子做的皮带，非常丑陋，非常丑。那个皮子的皮带，它如果韧性不够的话，当这个气体膨胀体积过大的话，这个皮带会撑爆，会抽，会甚至会漏酒。失去活性的这个啤酒袋的话，就不适合装新酒，它适合装那种发酵很久之后不会再继续膨胀气体的陈酒。那这个新酒、新皮带和这个新补丁、新衣服，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是新？新的含义是耶稣他来成全律法，他来解释律法，就是新。法利赛人他们执着立法上表面的含义，这是旧。这一段他强调的是一个新旧的对比，所以执着旧约律法表面上含义的法利赛人，他们想要杀害耶稣、抗拒神的工作，这就是新旧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差。但最终，同样法利赛人也会落入到毁灭的结局之中，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就是那个旧，耶稣就是这个新。比如说，耶稣是新酒，法利赛人是旧皮带。耶稣进入新酒之后，新酒进入皮带之后，法利赛人就拼命跟他对抗，因为这个袋子不够嘛。但是最终，虽然是他制约了这个袋子，但最终这个袋子也破掉了。同样，耶稣是这个新补丁，法利赛人是这个旧布。当耶稣在这个补丁上使劲跟这个旧布去产生张力的时候，旧布也是跟他一起去拉扯，但最终旧布结果是怎么样？这个衣服也会被撕破。所以，耶稣在对律法的解释和法利赛人对神的救赎看法是必然截然相反。他们如果要是说互相能接纳，那耶稣就不会举这个例子。耶稣举这些例子，就是想向别人宣告，当时这些人他们是绝对不会理解耶稣所讲的，并且一定会跟耶稣来对抗到底的。这种问题经常会产生冲突，比如一会儿我们接下来所讲的一个禁食的问题，以及接下来一会儿要讲的安息日的问题。我们来看安息日的问题。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6章1到11节，这个部分第一小部分是安息日，讲什么呢？讲的是耶稣和他的门徒经过麦地，然后这个他的门徒用手掐这个麦穗儿，或者是捡这个麦穗儿，他们捡这个麦穗吃。 可能当时他们没吃什么，但是这件事平时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响，但是那天恰巧是安息日，在以色列人他们有个传统中，是在田间所产的各种植物，包括谷物，如果这个谷物散落在田间、田边，它是要留给飞鸟和外邦人捡了吃的。这是说明神在给人恩典的同时，让这个恩典也让更多人都领到，不会有说啊不给别人吃啊有公义的在其中。但是恰恰这件事发生在安息日，是让法利赛人他们极度不满，因为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安息日是绝对不可以做工，绝对不可以做工作。但是耶稣他却非常巧妙地反击法利赛人，他说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曾经在之前很多课程中跟大家讲过，安息日啊，犹太人、法利赛人他们的规范规条特别严谨，他们认为哪些东西可以做，哪些东西不可以做，哪些东西不能做到，很多很多规条。曾经说，他们说安息日走路可不可以？走路可以，那你安息日不能不走路，不能天天所有人卧床，是不是？安息日可不可以做饭？不可以，你只能吃前一天冷的东西、凉的东西。安息日那可不可以开车？不可以，因为开车发动机是热的，那东西叫做工。安息日可不可以骑自行车？也不可以，你骑的话就是动，也不可以。那安息日你可不可以坐电梯？那你很多很多楼很高啊，你需要坐电梯啊。哎，他们认为坐电梯可以，爬楼梯不可以。所以就是他们的规条很让人觉得很有趣。甚至他们曾经还专门针对过安息日驴子掉进坑里要不要救这个问题，分成了不同派。有些人认为驴子掉进坑里安息日可以救，有些人认为不可以救，有些人说给驴子在坑里丢一些口粮让驴子不死，有些人说给驴子坑里丢一个梯子让自己上来。就因为这个问题，整个法利赛人他们之间分成了不同派，一直在吵架。如果大家去过纽约哈，大家可以看到，纽约是全世界第二大犹太人聚集区。在纽约的犹太人，他们保护传统特别详细，特别严谨。他们在安息日是绝对执行不外出、不活动的。但是你们在谷歌地图可以搜到一个地图，叫犹太人安息日活动区，能详细在谷歌地图上看到，在曼哈顿区域有一个很大一个圈，我那个圈大概 block 了好几个区，好几个区，很多条街。他们认为安息日在这些街区内做事可以，除了这个街区外做事不可以。所以他们在这个街区内，他们可以去餐厅，可以看电影，可以去发廊，干什么都可以。他们就把这个安息日的界限定得非常非常低。所以整个最后安息日的概念，在犹太人的眼中，在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约束，并没有得到心灵上的一个真正的净化。但是为什么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中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呢？耶稣他其实引用的经文，他在这个其中引用撒母耳记，大卫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扫罗追杀大卫，大卫逃到了祭司那里，跟祭司索要吃的。当时祭司说，如果你3天没有亲近妇人，那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吃刚才撤下来的陈设饼。陈设饼给谁吃的呀？陈设饼是只有给祭司吃的，并且祭司要在圣所，要在神的面前把这个陈设饼吃掉。虽然整个旧约中并没有提到大卫当时吃陈设饼这个事情是在安息日去做的，但是因为祭司在更换陈设饼这个时间是在安息日做的，所以旧约普遍当时所有人认为，大卫吃陈设饼这件事情是在安息日所做的。耶稣举这个例子，旧约的例子，它第一层含义是想说，耶稣自己就是大卫的后裔，神对大卫有应许之约，指向的就是耶稣。而且，当时跟着大卫的仆人、仆从们也吃了陈设饼，所以耶稣说，跟着我的所有门徒们，他们在安息日吃这个麦穗、吃东西也是可以的。另一层含义是什么呢？ 耶稣说自己是安息日的主，说白了说就自己是神呐。安息日的规定谁来定的？安息日的规定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定的，是神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定的，这是一种宣告啊。耶稣说安息日就是为我而定的，那这一天究竟干什么不干什么应该是我来决定的。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安息日是为谁守呢？对吧？跟刚才那个我们上一部分讲的新郎和陪伴之人的比喻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吧？所以这是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第二小部分，就是耶稣不仅在安息日带着门徒吃东西，还在安息日医治病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6章1到11节的后半部分。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面又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就是手萎缩啊，整个肌肉全部萎缩。这件事情让法利赛人非常愤怒，非常愤怒啊！耶稣在安息日竟然还做医病的一个职分。摩西在摩西五经中，他们没有禁止安息日去医病或者是求医。大家谨记哈，摩西五经中，摩西他根本就没有在各种律法中说过安息日你不能看病，但是法利赛人却在这些摩西五经基础之上，又衍生出来自己认为能成义的规条。但这些不能代表律法的真正含义，而且还违背了安息日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意义在其中。法利赛人他们那个规条非常荒谬，非常可笑。他们在安息日认为，安息日的时候你可以喝平时不能喝的饮料，就是平时你不能喝的饮料，你只能在安息日喝，但是你就不能喝药，啊，你不能看病，你可能这个药说你连着吃，像中药哈，中国中药嘛，中医中药你要吃一个疗程，要连吃15天，哎，不行，到安息日这一天你要掐药，把药掐了，不能喝。他们说，人你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你用膏油来抹身体，但是你在这一天，你却不能在为人看病的时候用膏油来膏抹人，就很荒谬，对不对？很荒谬。所以法利赛人他们重点放在哪儿？他们重点只放在安息日我不能做什么。耶稣重点放哪儿？耶稣的重点放在安息日应该行善，应该行善啊。为什么？因为行善才能凸显父神的一个慈爱。因为父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用6天创造世界，第7天他休息了，他用6天的时间一直在奉献，一直在为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第7天才休息。第7天休息是纪念神在前6天为我们奉献，它真正的含义是纪念人来行善的，纪念神来行善的。所以安息日这一天他应该休息的含义是要纪念神的功，要以形式来表达神的行善。那人的行善是不是对神的行善的一种纪念呢？这是耶稣透过这个表面形式的一种更深的解释。所以可见耶稣的事工和法利赛人的事工，它有非常强烈的对比。怎么对比的呢？就是耶稣他无论是医病还是传福音，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引领百姓更加清晰地明白神的心意。而法利赛人他们做的呢？他们做的其实是在误导百姓，他们阻碍上帝救恩的一个执行。这个是耶稣他的实行的救赎和法利赛人他们在救赎计划成为阻碍的一个对比。我们再往下看6章12节到19节，这部分讲的是耶稣来召唤12使徒。在马太福音中和路加福音中都有召唤12使徒的记载，但是这个其中他们的名字有些偏差哈，不过没有关系， 经过所有的解经学家，包括历史学家考究，他们已经将这十二个名字对上了。这十二个人没有例外，这十二个人就是确定的十二个人。他们只是名字在可能翻译成希腊文，或者是再翻译成亚兰文，他们中间有一些偏差。但是这里面想提醒大家问，为什么耶稣他在选召门徒的时候，单单选召十二个门徒？而不是十个呢，而不是100个呢，招的越多不是越好吗？其实哈，他招十二个门徒，耶稣是有自己的含义的。因为摩西当时在遵循耶和华命令的时候，那时候说他清早起来，他领受神的命令之后，摩西在下了山，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立了十二根柱子。所以十二门徒代表的是上帝对神子民的一个拣选，并且呢，选十二门徒的原因，也代表着神其实要复兴以色列，复兴那些神通过召唤那些真心跟随他们的那些人。而且特别要注意的里面有一点，耶稣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呀，耶稣他是祷告到天亮。才招的十二门徒，所以他不是觉得，哎，这个人跟我关系不错，这个人好像对我还挺好，这个人我觉得长得好看，或者这个人我觉得有钱，我选他们的，不是。耶稣选这十二门徒，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乃是凭着神的意思来选召的。我们接着看，6章20节到49节，这一部分。是著名的平原宝训，这一部分和耶稣的登山宝训相对。登山宝训、平原宝训，他们讲论内容很像，只不过登山宝训讲的是耶稣登上山，平原宝训讲的是耶稣到平原上。为什么会有不同呢？有人觉得是不是可能这两处是一次啊？啊，有可能，但也有可能，大部分人认为不是一次，认为耶稣的同样一个宝训。他可能在不同地方可能讲了很多次，上面的字可能有点小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分析一下它其中都讲了哪些部分。其中，我们先来看下一页，讲的是福祸论。福祸论，什么是福祸论呢？福祸论的核心，福祸论其实是宣告对神的一个依赖。什么是福？福就是对神的依赖。对属灵的渴慕，以及对天国奖赏那种盼望，这是福。福它的中心是不仅关注现世的苦难，更加期盼指向永恒那个喜乐和满足。那祸是什么呢？祸其实就是警告那些自满、他们贪图享受属世价值观那些人。祸其实它提醒的是人们。这些人他们在物质还有现世这种短暂的安慰中，他们一直贪图世界的这种人，或对人提醒，最终这种满足不是对个人的，最终这种满足其实是在神的国度、永恒的国度中的。第三部分是属灵的一个反差，耶稣他其实颠覆了当时人的一个价值观。按照神国的一个标准，是唯有依靠神的人才能真正蒙神束缚，但是依靠世界的人，他们最终将面临永恒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前面这个图，它其中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这是对福的宣告。还并且在后面还接着说：“你们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饱足。”这是对福的宣告。说你们现在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喜乐。这也是有福的宣告。说人子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除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是有福了。这也是对福的宣告。对恶的宣告呢，相对的，说你们不足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假先知也是这样。看到了吗？福祸是相对的，福祸论。另外一点就是仇爱论，仇爱论。耶稣他的教导，什么是仇？爱仇敌，爱仇敌。耶稣这个教导是跟当时世俗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的，因为爱仇敌这个观念，大家发现，不仅在古代，哪怕就是放在今天，这也不是一个主流的观念呀，是吧？谁说爱仇敌竟然能成为我们的一个主流观念，是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根基？这都是很难的，就是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谁说我们能可能为我们恨恶我们憎恨的人去为他祷告，去为他祝福？去为他去原谅他，怎么可能？对吗？从来我们都是对我好的人，我对他好；对我坏的人，我加倍对他坏。敬我一尺，我还他一尺，是不是？敬我一丈，还他一丈。然后你要是恨我，你要是对怎么样的，我就睚眦必报，我必须这样。这才是世界主流价值观呢。但是耶稣却提出来一个在当时社会和现在社会都不被主流价值所接受的一个概念。就是爱仇敌，所以耶稣提醒大家，如果爱只停留在互相互惠这种状况下的话，那么我们跟世界没有区别，世界也是这样，对我好，我有利益，我有利润，我才对你好。所以耶稣的教导可见是超越世界的一种爱，因为耶稣他的爱是效仿父神。因为父神的救恩，他是普救的一个恩典，看到了吗？神也说，无论怎么样，是不是日头照好人，他也照歹人，没有说好人天天他是天晴的，歹人的天天是黑天，没有说过这样吧？是不是？所以就是天上的飞鸟，说不种也不收，他一样是天父在供应他。所以父神的救恩，无论这个人是否谦卑顺服。还是忘恩负义，还是与神对抗，神都在供应他们，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仇敌，也希望我们效仿他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效仿的是父神的一个恩典。下一部分是论断论，这也是在平原宝训中的啊，论断论。耶稣讲就是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是不是？论断别人之前，你要看一看哈。你到底眼中有没有梁木？是不是？你要看别人眼中有这个刺有刺的时候，你要看自己眼中有没有梁木。论断论中无外乎其实就是三点，哪三点？第一就是对他人的要求。耶稣要求对别人不要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就是不要论断，这是对别人。第二点就是对自己。耶稣的意思是，要时刻反省自己。你在说别人的前提下，你看看自己眼中有没有梁木。就是在指责别人前提下，你先反省一下自己。所以这一点是来对自己。第三点，耶稣说那些瞎子领瞎子的人，最终都要走进坑里，是不是？说徒弟不会大过师傅。这个的含义是什么呢？含义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属灵是瞎的。他们属灵眼目是盲的，所以跟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去想称义的人，他们也会掉进坑里，因为他们本来不懂神的心意，跟着法利赛人他们这种瞎的形式，他们也是瞎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提醒众人，那些错误跟随法利赛的人，即使你学生再厉害，但是因为你的老师是瞎的，所以你学生再学本领，也不会超过老师。最后，你还是会被法利赛人误领到坑中。这是耶稣在论断论中其中三点：第一点，论断别人，这是不对的，就是不要去指责别人；第二点，就是你真想指责别人前，先反思自己，你眼中没有梁木；第三点，就是告诉大家，你们不要去跟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在看待律法上是有片面的，他们本来水平就不高，跟着水平不高的人越学越回旋。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 平安保训最后一部分就是为假冒伪善的做比喻。以下是两种耶稣对假冒伪善的人做两种比喻。第一种比喻是树和果子的比喻。大家知道树和果子比喻哈，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只有通过果子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是好树还是坏树。树和果子的比喻其实就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一个指责。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并没有做到爱仇敌，是吧？他们也没有做到自省，他们天天只是去论断别人。所以耶稣说，你们就通过法利赛人这种行为，就能判断出他本质是什么。很多人都说，究竟怎么判断一个人真心信主？我跟大家说，真心信主的人，虽然我们不能来立马审判、宣判这个人是否得救不得救，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轨迹上、痕迹上看到这个人是否是真心的去相信主耶稣。从哪里看呢？就是他的行为。因为在雅各书中就说，行为要跟心相称，真正你内心怎么想的，你的行为就会怎么流露。所以就是说，当这个人他所行的一切，他所结出的果子，是符合神价值观的，那就说明这个人他是真心与主亲近的人。而那些表面上天天口中所说信神，又说自己敬虔，又祷告的人，但是他行为却各种暴虐，行为各种争竞，那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还没有结出好的果子。它的本质还需要不断的再去洁净。另外一种比喻是两种根基房子的比喻。耶稣说有一种根基啊，是这个好的根基，有一种根基不好的根基。他说这种指根基的人哈，他其实不是指的是法利赛人。刚才上一个指好树和坏树结好果子、坏果子的比喻，特别强调的是法利赛人。但是讲根基的并不是指法利赛人，讲根基的指的是谁呢？指的是有一些表面对耶稣阿谀奉承，但是背地里却不遵循主道的人。表面对耶稣说：“哎，耶稣你好啊，耶稣你是夫子，你快来，我很尊重你。”背后你说的话我当耳旁风。这一部分两种根基房子的比喻，特别针对是这种人，他们并不是针对法利赛人。所以大家区分耶稣用这种假冒伪善做比喻的两种不同，啊，这两种人都是假冒伪善。第一种假冒伪善是法利赛人，第二种假冒伪善是表面尊重耶稣，但其实背地却背弃耶稣、不听耶稣话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课程所有内容，是路加福音的5、6章。我们把今天的问题给大家提一下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写一下今天的问题，可以发到这个 email 中。今天的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重生得救？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重生得救？啊，你可以根据你的经验，可以根据我们刚才课程中所讲的一些问题，讲根据耶稣的比喻，可以进行一些反思，然后可以简单答一答。第二个问题是：既然耶稣要打破对律法的偏见，那么我们还要遵循律法吗？耶稣说：那既然旧约中所有律法，我们既然不要按照那些严格的规条去执行的话，那我们现在的人，今天我们还要去执行旧约的600多条的律法吗？好吗？大家可以根据一些想法，可以来进行我们进行一些讨论。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到我的 email，这是我的邮箱。好，那我们今天课程上到这儿，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之后会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答疑。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开麦，好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今天的课程真的是丰富，又让我们满满有得着。神呐，你今天的话语就让我们提醒，让我们在沉浸你的话语的同时，更加渴慕你的话语，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更要让我们的行为配得上我们在遵循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心要跟我们的行为相称。再次求神你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日夜思想之中，让我们将你的话语高举，成为我们生命的粮。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每天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都能有得着，每天读圣经的时候都从你来有感动。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